佛掌法显生三宝尊，诵经准提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佛掌法显生三宝尊，诵经准提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显生三宝尊，诵经准提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为你祈福愿大觉成。住在皈依和发菩提心的城，那我们就继续《金刚经》的内容，所以我们大题上面就是说，前面《金刚经》的一个内容，以及讲过的一些部分，就整体来讲，就是如何发这个菩提心，应该如何去发这种世俗深意圆满的这种菩提心。那在这时候着重《金刚经》是讲深意的这种空性的部分，所以就是从前面开始以后呢，我们就谈到很多具体的说，就说就是应该具有，同时就世俗菩提心的同时呢，应该具有圣意菩提心。就是这个部分，不是那么容易把握的，因为世俗菩提心呢，是一种有形象、有具体的这个对境，而且这些对境是比较实有的那种。就是虽然并不会说，并不是我们知道，但是好像就是发愿修行的时候，好像对境是一种实有的。痛苦也是真实的，然后因为痛苦而避苦求乐，怎么样去观修这种种种法门，就修出离心，修慈悲心，这些对境上面好像有真实的这种终身，有这种修道，有得果的这个修行，得到解脱。那《金刚经》里面从深意的角度来说，就是说，本来没有什么，就是你可以说有种种的种类的众生四生，这些种种形色、种种的众生，这些也一样，就是本质上面并没有实存的一种本质，就是现一直在讲现象的本质。然后乃至于我们所修的这个法道本身，因为这个方法是很重要的，一直在强调法的这种殊胜，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好像我们又认为法好像是实有的，应该去把它看作是一种怎么讲呢？甚至是恒常实有的一种的现象，这个，但是就是说，同时也应该了解说，并法本身也是最终你要放下的，就是并没有说一开始，或者说它的本质是空性，这个跟其他现象是空性的没有差别，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在迷乱当中呢，就是相对于迷乱的这种概念来讲的话，就不需要发，不是这个意思，是需要发。但是说发是因为要有这种度化的这种的投射而出现，因此去发也产生。如果没有度化的这种的需求，或者是没这个本身是一种幻影的话，就是如幻的众生以如幻的法成就如幻的果，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们知识的心理很强，所以这时候看什么都是真实的，一切经验从真实我们才会有兴趣啊，才会有这个你言而必实生的真实的这种感受，才会引人注意啊。这个上面去分三六九等啊，好劣贤劣好坏美丑善恶种种这样子分。但是说我们抓住一个事物的本来的这种就是面目，或者说它的自性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用船的比喻，用这个打水的水漂的比喻说，其实这里是一个暂时的功用，或者暂时的一个就是因缘法。所以这样讲得果的时候也是一样，其实只有我们认为说要得到这个一个实有的果，其实从这个发生的意义，究竟的意义来讲的话，我们把实有和真实划等号是不对的。意思是说其实本身没有实有才是真谛，没有一切事物如梦幻泡影，或者是一切事物显现如幻，主体客体住客的这些行为这样去了解，而并不是说就是相对的这些现象当中的因果呀缘起呀这些压根就不存在，也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从究竟的角度来讲和相对的角度来讲，这两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从现象的这种就是说主客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分别的状态下去看，另外一个就是说从它的这种，如果你追根究底去看每一件事物，都只能以物自性，只能以空性来描述，没办法用任何自身他身共生无因生这种种的这些方式去表达。所以说才会有讲到就是不生不死不来不去不依不依这种的就是所以说有没有有是和不是这些观念，这些才会落到这个边际的这个概念。所以圣灭来去一一长断，就是这个八边。所以这《金刚经》里面主要是这个，但是就讲到同时也是为了就是他也不走那种的断灭的那种的，因为有些人把《金刚经》如果说这个不存在那个不存在，这个否定那个否定，全是否定句的话，以为说是不是说好像就全部不存在才是真谛啊，就是空的没有的虚无的，就这样讲，这样的话又落入另一边我们所说的这个空执，不是落入实执就是空执，这个是边际。所以这里面也会讲到说就是勤学多闻啊，降服傲慢的心啊，和布施的时候以如幻的方式来布施，以空性的这种证悟来间接来做所有的事情的话，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在就是修行佛法即无量的这种资粮。所以有很多的算钱打钱世界呀恒河呀种种的比喻来比喻说，就是听闻啊修行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功德。所以不着相的话，其实人的习性当中是很困难的。所以才会有说啊，这个人对我好，那个人对我不好，这个人说了什么，就是那个人赞叹我，这个人诋毁我，这个人给了我什么，这个人就是拿了我什么或者失去了什么，这个人又怎么怎么样，那样想得多的话就是放不下的那种的心，或者是说人生当中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又会盘算很多未来，所以这些的时候就被这些 种种的名头名得失，种种的毁誉称赞啊，就是苦乐种种的纠缠，就是我们所说的时间爆发的纠缠。所以说要超越这个的话，要不然就是次第的这种修习处理心，包括看一切现象是苦空苦无常无我这样的一种方式修的，里面呢就是修把这些观作这个有漏痛苦，所以观修像白骨观呢、无常观呢、种种的这种修行，所以这个另外一个是就是空和无我的这种的修行，去观修无常种种，所以像密法里面的话，有另外的清净的这种的道路，一切法本来清净，本来如是，所以怎么讲呢？就是这些呢，是从不同的角度，就修行者是从渐进的方式去修，还是从因或果地的方式来修？所以就说，本来清净这些都是果地上面的这种修行，所以如果你没有什么那种清净见的话，像我们做慧空啊或者这些其实没什么太多可做的，就是因为跟自己的清净就是心不相应的话，这些做来就是也是一种表面功夫。但是如果你了解到那些并不是你刻意的修扭曲现象，而是不实的东西认为那样幻想，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心造作出来很多现象，而是你了解到现象的本身是如此，所以你是一种的即使没有圆满证得之前的一种的就是相似的模仿式的，甚至是对于实相的一种的训练，那这个是有很大的这种意义。所以就是多就参加会供的意义或者是这些也在这里，所以这类似的就是金刚经的修法当中，主要是二转法轮、无性法轮或者是无相法轮的这个教法的这种重点，就般若的教法。所以说对于自性空上面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呢，对于这个有了解的话，需要了解中论呢，像宝曼论呢，七识空性论、六识真理论，就是类似的慧真论，如果这些方面四白论这些方面越熟悉的话，就越知道就是这个修法的见解。然后同时呢，就是如果是比如说法界赞呢或者是跑心论，这些也要了解，这样子的话这个意思是说对于金刚经里面内涵的这种即使在讲空性，但是没有落入断灭的这种的教法都有一些深刻的了解，就是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就之前的那个就不太每节课，有时候我就稍稍提一下前面的内容，这样子因为让大家记得前面我们讲过什么呀之类的，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也没有太有必要说那么多。但是这里就是一个就是有场景有人物有这种的地点时间事件一样是吧，然后好多就是疑问解答的这种内容，所以这些上面总的来说大家可以就是整体的一个做一个了解就比较重要。所以上次我们说的对于就现象然后自己的身份感人相我相众生受者种种的这种的想，主要是就是人我知法我知这些产生的原因，就是烦恼所致的这种的障碍。所以最终来讲的话，以二资粮的方式圆满的方式破除烦恼以及所知的障碍。所以就是说 就是这种的无明当中也有这个先天性的后天性的知识的知空的种种的这些上面的多，所以说我们很容易就是注于色身香味触看到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头尝到的，这是能够理解的现象，这些都困于这种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不好说百分之多少，但是可能一天当中的很多行为就是主要是就是相对就是相对的对应的这些现象当中呢做对应的反应的这种的状态，是大多数时候并不太会观察它的性质是什么样它是不是空性啊，然后看到的是不是如幻的显现呢，是就是说心本身对于这些如幻的显现的职位真实的话，就会有内心起烦恼啊，贪嗔痴啊，会就是进一步产生这种造业痛苦。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不论我们行善的时候也变得很局限，因为真实的那种的感受，所以哪怕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做观想啊，那些时候都觉得真是我自己造作出来的呀，其实不是这样，这样想的话就是能够理解这种观念。就是这样子，大概大体上来就是理解它的本质，安住在这种本质上面，这种的境界非常难得，很比较少见，哪怕是概念上面。我们就直接到那个讲解的内容吧。这里说佛告须菩提，语意云何？如来昔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佛曰：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佛告诉须菩提，就你的这种观点和看法，如来往昔在燃灯佛前是否得到过受记？是否真实有法所得？可能所得？须菩提，在名言中虽然可以如是承认安利，但在圣意当中呢，圣意地当中实际上是就是如来实际在燃灯佛前并未得到任何法。这些呢就是佛的某些开示里面呢，有时候也有讲到从其他的佛面前受记，也就是在燃灯佛面前受记的这种，上一次好像我们的那个佛传里面也有，释迦牟尼佛本传那个本身传那个里面，所以其他的就是贤玉经、白叶经这些里面，就当时叫法云童子受记。将来一大劫后呢，就娑婆娑婆的世界当中成佛，成为仙界第四佛，这些部分，在另外一些开示里面有讲到佛在其他的过去，时候受过戒，就过去佛受过戒，受过戒，就得过法这样子讲的。那这时候有些罗汉呢，就说那你就是世尊呢，就是过去有讲到说在燃灯佛面前受戒，然后这一次。就是有讲到说在其他佛面前受记，这个就好像就是到底是哪一个佛面前受记，这样有问的，有这些经典也有，然后佛就讲到说他讲这个不同的时候呢，针对于特定的众生的需要，或者是有些人，比如说我跟你讲一个你不知道的名字的一个菩萨，比较不太熟的话，你也许没有什么那种感觉，说哦，这个就是某一个佛或者是某一个菩萨的名字，所以没有任何印象。但是你自己已经对某一些佛就是有很深的这种信心， 或者菩萨这样的情况下，是他的相关的一些法门，这样子的话，那就更有这个热情。一样的说，就是主要是讲的是意思说，他讲的时候他不是不知道，就是好像就是前后的这些曾经讲过别的呀这种，而是说当时有当时的这种因缘，当时的这种方便，所以讲的这种。所以说像权益的教法，或者是说世俗地里面就是一句偈，你如果从光是从言语的这个层次上面去表面的去解释的话，会有这种的状况。所以说主要是在这里面呢，就是一方面也可以说能够理解佛曾经讲到说有种种的就受记在燃灯佛面前，那应该是我们佛弟子的话也应该讲到说佛曾经久远的过去开始真正就是有这个学修很圆满非常深就受到佛的其他佛的受记圆满的这种成佛的。所以说之前不是讲到说我们不应该有因为各种的成绩也好，或者是你做了什么或者成就了什么名分，或者就是有一些成绩的话，比如说罗汉，我们更是一步一步的讲到说这个时候也不应该骄傲，那个时候也不应该骄傲，还有更多的修行的这些上面，其实本来是因为一切法的本质是如幻的，所以对于这些成就某一定的境界，这些上面如果一执着的时候就陷在那个地方，卡在那个地方一样的。所以怎么说，同时呢也是在讲是需要进一步多闻多学多修。所以说如果是没有那种的闻的话，见解就可能就不是那么彻底，所以需要这个见解不够彻底就是一种障碍，所以需要观闻多学。那这时候观闻多学的时候，不能带着一颗骄傲的心就是横在心里面我知如山大，这样子就行，这样也不行。所以就是要礼佛呀，念经在开篇祈祷的时候就是发广大的心以自己好像就是不是一个满瓶就是倒不进去任何东西那样的状态。所以就在佛面前点香坐在下位或者是就是双手合十种种的一种的方式。世俗名言当中的话就是这样子，在生意当中呢就是这些多闻也不存在，因为就是本身一切的这种现没有什么实有的执着嘛，所以就是这个就是前前后后一直在讲的，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以超越的智慧看到这种是就是自性空这种的方式来了解，所以才会真正的降服傲慢的心，才会真正的了解，就是不会执着于具体的，你不执着才可能有执着另外的东西，就是名然后就是名是属于种种的某一种方面的倾向性。所以说没有了傲慢的心，既有空正的这种的见解，然后又有对于名字名又没有那么执着，然后又可以就是谦卑的去听闻这样子。但是这时候又如果目标很短浅就是为了个人这样子的话，就意义又就是也是另外一种的障碍，就是不是成佛的那种的与因缘，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成佛的因缘。就是所以古佛过去受记燃灯佛受记佛的时候，也是就是说佛将能够利益无量的众生，就是说因此他当时发愿发心都是为利，就是所以一切众生他不是一个自我解脱那种的发心， 所以说他对于人无我和法无我这些修法就是相应的就能够得到圆满。所以说这个也是跟这个如果有我的话，那可能我只是有道理的。那既然本质上面无有自性，包括我的这些概念呢，我所的这些我和我的那些种种的话，都其实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实质的现象的本实有的这种实存呢，这样子的话呢，断除傲慢呢，就是这种浅见呢、短视呀这些，以此就是心紧缚在虚妄的我执上面的一种的心态，这些障碍也能够克服。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人修行当中呢，不但多闻，而且能够有广大的这种发心啊、不会变得只是一种自我自私的那种或者是自顾的这种的心态。所以说一切所缘包括这些也是没有究竟的实存的性质啊、所以我们发心的时候不是也有各种层次的就是相对的发心，也有说缘众生、缘法、无缘的这种这些上面的戒，就是以法和无缘的这种的修行，尤其是无缘的这种大悲啊，这样说就是这种所缘呢，并没有一个实性，帮助众生的时候能够放下所有的局限，所以就是使众生成能够迅速的这里广大的方便善巧，能够利益众生，自己也能够迅速的成熟，令心成熟，令心解脱，以这种发心。所以基本上所以这如果我们看说无所得能得业务的这个德相，所以这样子包括受记这些也是这样子，就是从相对来讲，当然佛从燃灯佛得到这些珍贵的法多闻这样子，就但是从圣意来讲就是如此。在明眼中真是不虚，就圣意而言的话，如果有所执着，任何一个执着相这样子就是局限，就是束缚，所以因此而断除了这种任何慢，就是法慢啊、任何傲慢的心。所以就是相对的层次上面，前面的这样的样这些都能够安立。然后须菩提于云和菩萨庄严佛陀佛也世尊是何以故，庄严佛陀者即非庄严圣名庄严。须菩提，你是怎么想的？菩萨庄严或建造，刹土是否，刹土实有存在否？世尊，菩萨庄严的刹土不存在。什么缘故呢？因为所谓的庄严佛土，在圣意中，存在，圣意中存在实有庄严，圣意中的非圣意中存在庄严。实有的庄严，就是这个，就是这些重点，就是实有名言，就这两个字。而在名言中安立为庄严，所以这个上面呢也是一样，就是并没有，你要了解二谛本质上面，就是名言当中并没有否定所有的业因缘啊显现的这些因果，然后在圣意当中呢，就是超离了这些现象本身。所以对于超离现象的这些上面呢，其实是修正的时候，我们经常说不是说悟道成就觉醒到这样的时候，就是觉醒的这些内容，悟道的内容其他的都是文字性的这种描述。所以要对这个说从文字直接要体验的话，这个不容易叫修。所以说我跟你说包子怎么做呀，怎么怎么样，饭怎么做，这样子说了很多，但是你没有吃饱。但是就是你就是真正就是实际经验的这种的吃包子的话，那就吃饱了一样。当然这个是现象来说，现象的话就是类似的说，有说某一种的法，如果你证得了以后呢，就是你能够有一个 亲身的一个体会，并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在你身上有这样的一个产生一个能力。所以不然的话，某一些成就呢，就是我们可以用文字来说啊，这是没问题的。但是这里仅限于一个文字，有些人说啊，那成为菩萨是怎么样，有什么样的功德呀、啊？怎么样说？所以我们不是修行这种明空无碍啊，空性的种种的心的这种现象，然后既有明的部分的一些修行，然后明空无碍。这个的一些提升了，就达到一个稳定的经验，越来越不仅是一个暂时的，而成为一个完全稳定的状态，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大乘的见到。所以在这个上面能够真正的掌握我们的这种经验，解脱新的这种真实，就是解脱。所以说那我们说那这些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这初地菩萨讲到在一刹那中能够同时经验100种的禅定，那我们平时心灵当中呢只经验一种的，随着时序经验的一种的这种信念心灵的这种状态。而且菩萨的100个禅定呢，就是一地的当中就是没有矛盾的，它彼此之间没有矛盾的。然后这些当然有很多种的分类的一些方式，然后它能够化现在就化身出现在100个不同的这种世界，来帮助众生。那心的这种一刹那能够在百尊佛面前就是出现来就是情意，所以就是意思说一刹那当中经验100个净土啊，能够回忆一刹那当中呢能够回忆100世过去世，也能够预见到未来的100世，就是类似的。所以这个逐步的就是上升的话，最后到直至佛的这种境界，辨知的这种境界。所以这些上面我们所说的平时如果只是流于一个概念的话就是这样的，但是如果心里面真正升起这样的境界的话，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真正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提升，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没有傲慢的，这样也是，如果你只是说听一下就算了的话，那其实也没有降服傲慢的心。但是如果你经由听金刚经以后，心里面的所有放不下的烦恼真正的放下了，你真正在这种的见解上面安住，不是说我运用这些法来怎么样，以前都是现在的过去学校里面上学啊这样的习性当中一直都有一个我为王，然后就是一切都是为我所用为我所取，这样那种的心的话修行很困难。但是你有一种这种与法相融的恭敬心啊，一种质朴也好虔诚也好这样的心有的话，那你就是能够办到说遣除烦恼的这种束缚呀，就是烦恼的这种纠缠，这些上面真的能够办得到。因为你了解了法的这种真谛，然后进而就是在每时每刻就是心与法相应，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大自在啊。原来很多人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啊，既有听闻金刚经，睡眠的问题也没有。原来有仇恨啊，心里面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不满意，最后对众生都有悲心了，也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所以就是种种的这些烦恼呢，能够就是斩断。所以说，就金刚能断，就是所有的一切的这种执着啊、烦恼，既有空证的智慧啊，都能够遣除。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说在这里面呢，说我们刚才说到一地到这个八地的菩萨呢，就是他们能够出现在类似于就很多的世界当中， 应该是就是有些就是千亿的这种以前的佛经的那种千亿怎么怎么样，世界当中啊，就是出现就是类似的，但是说一地到八地的这种之间呢，就是他们是应其他的这些佛菩萨的世界的这种差度而去前往其他的佛的世界差度，就其他的世界来，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相应前往或者是在其他的就是已有的这些当中度化众生这样子。但是八地到十地这样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就是开创了这样的世界，这些在开始的时候有些也是在凡夫时候发种种的愿呢、啊，就是大部分的佛菩萨就这种其他的相关的经典里面都有故事说，曾经某某佛或者菩萨是就凡夫的时候他怎么怎么样，因为种种的原因发了广大的发心，最后就是成就了广大的愿，然后好像开创了一个世界，在某个就是清净的这种世界当中能够接引很多的众生，能够保以特定的方式或者是就是说无量的这种方式去帮助众生，这样讲，所以他们要开创那种以他们的功德开演的这种的净土。所以佛也释迦牟尼佛也是这样，我去阿弥陀佛是法藏比丘的时候，就是这个在阿弥陀经里面有，然后好像极乐经那个极乐愿望这些里面的解释里面有讲，就是阿弥陀佛发的愿，药师佛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呢，释迦牟尼佛五百广大愿呢，药师佛的这个二十大愿呢，然后成就其实琉璃世界琉璃刹土。所以现观庄严论里面就是有情如有情世间气势未清净，修至令清净，即言尽佛土。所以本身这些都是心灵成就的功德也好，就是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以他们度化的这种方便实现的这种方式都不可思议的。所以说这个当中呢，就是须菩提经常就是有些是佛自问自答的，也有这里有些是须菩提问了以后，就是佛问了以后须菩提答的这些。所以所以有些是须菩提做回答的这些。所以这里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心清净什么此土即净土，心清净则国土净。所以说本质上面来讲，就是心性即净土，清净佛刹土，种种就是讲的能庄严的菩萨所庄严的刹土，以及庄严的这种坐相，是也这些上面来讲，从圣意抉择的话都不存在实相当中的没有成立这些具体的一个实物的一种存在。如果你在一个粗相的眼耳鼻舌身上面的意识当中的话，就是你没有了真心的那种细微的一些功德的话，其实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尽头可以前往。但是你只有修正的时候呢，心清净，就本质的种种的上面有修行，能够对心的就是造作粗大的那些造作的止息，这样的话因为愿力因为修正的功德能够与净土这些相应。所以说这是就是说刹土 以自信清净的角度建立这个现在动身新的本性，即清净的佛道场佛刹，清净的佛刹就是新的自信清净。维摩诘经当中呢，就是说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然后广幻化王当中有讲说，若无知性，就是不知道自信的话，若无知性自证慧，佛刹夜间恶趣处，就是佛菩萨在恶趣的世界当中，他们也是清净的，也没有受到恶趣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折磨一样的。但是如果夜不清净的话，哪怕是此土其净土，没有这种，就是在任何地方都是就是显现的一切都是不清净的。所以若真圣称等心意，恶趣也见密言差，就是如果是一个人证到了这种究竟的法义空性等性一切法的平等清净种种的这种自性空，这样的话那恶趣呢也看到是净土，见到恶趣，到了所谓的恶对机。另一个众生来讲是恶趣，但是对一个正的人来讲的话是清净。所以说这些呢，相对的这些上面没有一个就是说实有的，如果是实有的话，它不可能随着不同境界的有所变化。所以说本质上面来讲，就是说任何时候都发清净的心是最重要的。如幻的我，修如幻的法，度如幻的众，得如幻的果，这种呢就是要做梦的话一样，虽然梦是万化的，但是我们在发梦的时候呢都希望有那种稍微美好的那种的梦在这里面。如果以就是以梦修梦来获得梦的那种的清醒，和用于先前某一种的真，就是了解现象的本质，进而就是把它应用于利人利众，那这样子的话，哪怕做梦的时候也可以变成一种的就是修行啊，一场修行，一种的功德。所以说清净自信的清净自信一切系只得到清净以外，没有其他的净土。所以就这样，所以这个上面一个是说的自净土的这些刹土的根本就是心的清净而故，或者是证悟的原因，所以到了这种八地以上，所以能够有这些功德，能够开创这些。但是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当然这些佛陀的庄严啊，佛菩萨的世界啊，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啊，这些前往这些地方，就像我们现在的世界，我们觉得我们这样或者那样，就是在一种浊世的这种秽土当中呢，能够有这种生活嘛。所以类似的，我们并不能说我们这个是真的佛菩萨的世界，那些可能不存在，那些可能是虚幻。其实我们现在有的这些事物所在的这个世界也是同样的没有自信，这些所现的这些如幻般的这些因缘果报当中呢，就是瞬息万变当中就是现的一个相。所以我们对这个有多真实的执着的话或者说对这个一个虚妄心有需要有彻底的了解，才能够了解说净土也是有形而无实这样的方式存在，我们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然后是是故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因如是生清净心，不因诸色生心，不因诸声香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所以这个前面也有就是类似的一些讲到说我们不应该入这个色身相为住啊，然后布施的时候也一样，不能单止于色身相为住六尘啊，诸法种种这些也有讲的，在不同的这个时候，就是罗汉的这些修行当中也一样，就是不应该就是局限在这种的眼耳鼻舌身，我们所说的六尘呢、十二处十八界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刚好像一个机器的构造一样，在这个层次上面的运转是比较粗大的，很明显的，所以这上面的执着也是很深。所以说我们诸菩萨摩诃萨，这个我们已经讲过，所以有很多种的讲法，但是也可以理解成说，有些是没有成就和成就之前，有些是就是说初地到八地，八地之后的就是大菩萨这样。所以须菩提，所以说诸大菩萨应当升起清净的心，既不应该对色法生执着心，也不应该对于身香味触法生执着心。应于无任何所缘执着的境界，升起离一切边执的清净心。所以在这个时候呢，那我们怎么讲呢？所以很重要的一句话，其实我们对于眼耳鼻舌身要止息他们的一些运作的话，其实哪怕是你就是处在一个山洞里面很寂静的地方啊，心和眼耳鼻舌身的功能呢，他们的这种展现是很自然的。那在这个上面意思说，以前我们不是开始的时候有这个讲的那罗巴地罗巴尊者给那罗巴讲的一样，说执着就是控制限制你的呢，就是不是现象就是造成问题的本身不是现象，而是对现象的执着所以意思说不能中论里面不能善观空性者，诸小慧人成复堕，就是因为没有观他的空性的话，因而彼此生的这种执着可能就变成造业和拖累的这个来源。所以说类似的，我们根本上面就是对于外境的一种的执着时候呢，就是显现的这些现象其实不会天然的就束缚你，说束缚的只是我们对于外境进而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说那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务必要了解到我们这种执着的习性，外境所现的一切不知道他的自信的话，就我们被他们困住了，被他们迷惑了。所以说如果说外境的这种因为执着的心而把它看作实有真实好像有就是有他的那种自信的存在，这样的话那这里就是一种束缚。所以说证悟的时候呢，看到现象像梦幻泡影一样，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应该提早的时候在对于现象本身如幻有一种的了解。那我们个人的一般的经验里面也会觉得眼耳鼻舌身就是在那一刻当下当中呢那一种的喘息，过后呢我们只能变成一个念经回忆，然后对没有升起的呢只是一个因为升起的一个经验的一个追随而就是期盼所以以外好像所有的随着失去都一切都变得不可知，没有什么可以抓取，没有什么可以留住所以这个也是从间接的现的本质不自信的这个状态。所以说对于各种各样的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对于各种颜色 各种声音、各种味道这些方面的讲究，这些方面创造的所谓人类的这种文化遗产啊、传统啊、做法呀，哪怕是做饭做菜的时候都看到，是最初我们都有色声，而且色香味什么全俱全的，有都是不论是喝茶也好，什么时候都会有这样子一种的了解。在这个上面的同时，我们如果现在引入新的一个调料，这个调料就是说一切这些其实本质上面是虚幻的，这个也看是一切法，唯有自信的这个心，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类似某一种的认知能够带进来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就是比较自在的跟他们相处，而不会变成就是暂时和长期的一种的人物式的那种局限和纠缠。所以说眼睛看到的这种的物质，耳朵听到的，鼻嗅舌尝，从这种皮肤触到的事物，心里面呈现出来这些上面呢，就是了解到说一切法呢就是唯有自信。所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就是用的比较多，就这个上面呢变成一个比较很多人喜欢琢磨的一句话，在民间哪怕是世俗当中呢，就也许很多人不一定常常读金刚经，但是个别的金刚经的句子呢，他们就是信手拈来，就是这种其中一个句子。所以说在这里面呢，我们所说的不落两端，不落两种边执，所以像就是名言和这种圣意啊，圣意当中世俗当中这个上面讲到的烦恼，世俗当中的这种如何修习，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本来就是清净的，这些方面的一种了解。所以现观庄严论者破一切执着，明即明有缘有所缘。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就是世俗的圣意的怎么讲呢，不多两边的一种的理解的一种方式。动论里面有定有则执长，定无则执断，就落入长断。是故智者有智者不应着有无，所以并没有执着于有和无的，这个是最简单的，一般有的执着然后进而堕入无的这种的对无的执着，这样子。所以说心论里面有讲说，缘何者见诸物无因则不见，缘何的时候就是缘起而显现，那这些缘灭的时候呢，就是这些法灭啊，缘尽的时候法灭，这样子。所以虚为如影像，彼中岂有真，所以一切现象本身是如此，因缘聚合的时候这些现象出现，因缘不足的时候这些现象呢就是不在，或者是不能升起，或者是已经升起的现象呢也消散。所以就如同虚幻的影像当中呢，看到彩虹彩虹也是光水汽和特定的这些温度这样子去形成。所以如果这些当中的一些条件不具备，或者一个条件不具备，就不会存在。所以其他现象也是以此类推。那这里面哪有什么真实，就是我们暂时看到现象，看到梦看到整个人生也是那样子，就是一种就是一段的因缘当中现前。所以说那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这个上面呢，所以说我们说的空性当中显现诸法，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话，就是现象 看起来有多真实，其实因为自性空它本身如幻的空性。所以这个进一步来讲，就是色为不异空，空不异色一样，就是了解到一切法色法和空分，就是显现分和空分本质的这个空分，这两个上面有这种智慧双运，现空双运的这种的了解，色空双运的这种了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不堕边的边际的智慧。所以另外因无所住是这种无缘空性的法，而生其心代表光明，就是二转三转法轮的这个意思。在这一句话里面，我们不是说在金刚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含摄这种光明的部分呢，显现分的这种部分，或者是如来藏的相应的相关的这教法的一种含义含摄在里面所提点的部分，如果就是不落入断边的这个原因，所以讲到十四深义谛，同时呢对于显现的部分呢也有所了解，还有说这个怎么讲清楚作为心智了解心的本质也是如此，现象的本质也是如此。所以这就是说而生其心是的表示光明无为法，因无所住是生生无缘大空性。从这个就透过哲学这个上面也是类似一样的，就是深缘次第来讲的话也有这样的，光是从这个圆满次第来讲的话也是有相和无相的这种圆满次第，有相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方便分和解脱分，解脱分的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因无所住的空性的部分。那方便这种道的话主要是就是至于以现象的方式来论这个现象，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怎么讲有相的这个部分的某一种的修行。所以在这个心关于我们只是说心的话呢，就是心的这种明空无别的空的部分，就是因无所住显的部分明的部分，就是而生其心的部分。所以那我们也有时候也有讲空性的空性呢，有些时候翻译成各种各样的意思，其实空性也是这意思，就是空性就是法界空性，就无者无碍唯有自性，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空的部分，心的话就是本质妙性的这个部分。所以说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在显部或者是密续当中都有相应的一个意义解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续菩提，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于云何，是身为大佛。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佛说非身，是名大圣。所以佛问须菩提：你是怎么想的？若人的身体像须弥山一样高大，这样的身体大不大？须菩提就回答说：世尊，这个很大。为什么呢？圣意中因圣意中诸法皆是空性，佛说的并不是实有的身体，只是名言中的大身。所以这个人的意思，因为我们的执着的面相比较多，所以在就是《金刚经》里面不同的面向当中都提到这些习惯性的，我们对于大和小这些上面是一种很固有的这种的执着的观念，大的和小的是有其真实，所以一切相对的本身都表示它没有什么真实。如果我们喜欢数学呀、怎么样的话，可能就觉得那些 数学的道理应该是真实的吧，真实不虚的吧，这样子讲。但是其实从世俗地的里面的层次来讲的话，它有它的逻辑，它有它的道理，这样子。但是从另外一些就是更进一步的深入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些也有很多的很难，就是任何东西都能没有办法真正的说它有恒古不变的这种的一个自信的实有的那种真谛在里面。然后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说空间时间，在佛经里面有时讲到，就是我们认识的空间和时间的概念，是在特定的因缘下的一种。所以说这个是在一个科学上面也能够成立，说有一些我们所说的物理定律的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样成立。如果我们换在其他的一些怎么讲呢，时空当中也好，这样的话那些没有什么就是说保证说他们也是这样，仍然是这样子。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的时间的话，我们就是这种周期性的时间的长短呢，这些24小时，这个不是跟天体的这个远近大小啊怎么样的这些有关系。如果在另外一些星球上的话，就时间过得很快或者很慢，或者跟我们相比的话，我们过得很快，他们过得很慢，这些都有它的这种可能。就是以前理论上面有一些，比如说就是两兄弟一个去外太空或者怎么样星际旅行，一个还在地球上，然后那个星际旅行的人回来的时候看了他的兄弟在地球上已经是个老人，但他还是个年轻人。这个呢不是就是自己乱说的那种，他有他的理论在此。所以其他的也是以此类推。如果我们再换一句话来说，就是所谓大爆炸的这个角度来讲，不是有速度，也有爆炸的这个速度嘛。这个速度或者是这些球体扩散的这个速度，相互之间分离的这个速度，的这种它本身也决定很多，就是一些从理论上面来讲，就是有科学上面有这种说法，就是我们好像正在相互远离当中，在整个星球当中它是一个扩散式的，像一个气球的上面有很多点，这个气球吹起来的时候，好像上面的每一个点都各自越来越扩散分离的样子。所以这样子的话，本身有一些跟运动的速度，然后越得越速度越来越快，加速的话，就是意思说它的那种有些跟质量有重力有关系，这个就是有多产生多大的重力，跟比如说时间，甚至也跟这个球体的大小以及它本身有的这种质地啊质量，一个质量就是这种没有关系。然后我们算时间在这个和彼此之间的话，就是说大方是距离产生多快的这个怎么讲扩散的时候的一种距离，一个是跟重力有关系，一个是有跟速度有关系。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说到一个像刚才说的时间的时候，它有一些因素，所以我说的主要是这个意思。它是符合某一种的就是现象当中研究的物质的一种的时候的一些某些道理。但是我们从就是超越相对的这些来讲的话，一念当中见三世种种这样子新的这种无限性来讲的话，最根本上面还是心。所以说对于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事物对我们有所呈现的时候呢，我们固定的认为它就是这样子，它有一个恒古不变的一个真实， 这些要就是稍稍要破除或者是要超越。所以这当中呢，就是说譬如有人的身体像须弥山王这么样的大，这大小的这样子，但是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大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名言当中我们当然可以说大和小，但是究竟上面其实没有什么大小，没有办法安立一个就真实。所以这个意思说，这须菩提就说佛说的并不是实有的这种身体，而是说名言当中的所谓的大和小的这个。你名言当中呢，我们跟一个特定的对象做比喻比较，有任何一个参考和特定的坐标、特定的那种的物件，这样做对比的话，可以就是有这样这个大那个小，这现在这个大，另外一个小，但是比起一个更小的。原来小的又变大，原来一个大的呢，就是比起更大的又变小，所以就是类似，就是出现的景象的不同，所谓大小的这些变化，随时都会瞬间发生变化。所以究竟上面来讲，就是空性的。那须弥留山这样子我们已经讲了，但是在佛法当中呢，就是有一些可能个别的一些论点的里面呢，这样具体讲到一个太阳的大小、月亮的大小、须弥山的大小，这些上面呢，可能就是说现在的科学的这种，现在科学上面没有对须弥留山有任何观察，但是有些佛经里面，比如说讲到的月亮和太阳的这些大小，不符合现在科学里面论点里面讲的，我们自己没有看到从经里面的，有些论点里面有，就是对太阳这些的一些描述，但是这个上面呢有出入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去了解呢？这个是说当时的这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对于现在世俗当中随顺的，就是这个变化呀，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很比较精确的这些距离啊、大小啊，或者是某一种的话，我们应该了解，就是说也应该以现在的这种的了解为主。因为特定的这些论点论事是在后来的大概20世纪、30世纪、40世纪、50世纪、60世纪、70世纪出来的一些大论事，那他们观察的时候没有说直接有像现在的那种的仪器啊这些，而且佛有讲到，就是世俗当中的要随顺众生，不要否定世俗当中的显现。世俗人说的，我并没有跟他们争论，就佛有类似的一些话，就意思说世俗当中大家认同的一些习俗，大家就是共同的一些知见的话，不要去否定，不要去就是这样子。那过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种的精确的了解，至少在印度或者其他地方，对于太阳和地球之间的距离啊，或者是到底是月亮有多大呀，那些很具体的那种的民间的一种的说法没有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大体的给予的一种的解释。他的这个解释，其实他说的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就从当时的这种陈述来讲呢，那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就是随顺这种世俗当中共同程序的这种认知，世俗当中没有什么，本身世俗当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并不是圣意和真，就是究竟的这种真谛。所以讲到这个部分，所以这些上面的话一样，就是佛爷过去的时候也有讲到说，你们应该自己去就是观察，他给你一个方向，给你一个引导。所以对于包括文字这些本身是一种的引导，具体的这种能够升起经验的话，要靠个人的这种修行的努力。所以类似的，就是如果要做一些社会的田野调查呀、观察呀，佛讲的这些根本的东西，就是 就是从古到现在对于心理上面的引导，执行于这种就即止上观的修行啊，解脱道这些上面的很圆满，但是就是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每一个，因为就是现在我们如果学天文学的话呢，可能天象上面可以数得出来很多很多种的那种行星啊，运作轨道啊，这些每一个要就是给予一些解释呀，这些没有的。所以是包括说数学也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但是在佛学里面并没有谈及像现在的几何学呀、化学呀，或者是这类。但是这个并不表示佛不认同说世俗的学问。我有就是讲到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世俗当中的这种程序、共同程序呢，不要去否定，这是一个原则。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以讲到本质的时候，不论世俗的当中的无穷尽的弥散的弥乱，就是意识和散乱的，这对境很多的。这个上面哪怕是西方人，比如说某一个行业，比如说布匹行业，或者是饮酒的这种行业，每一个上面都有很多很多这种钻研的这些领域。就光是比如说服装行业嘛，那每年都会有很多种的书呀，很多种的手法呀，很多搭配呀，很多款式呀，冬春夏秋冬，爬山的时候，下水的时候，就是早中晚吃饭的时候，不同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穿晚装、早装、睡装，种种的，这样就是衣帽鞋种种的这些各种配合的，那也是没完没了的。所以就是重点上面的一些叫法，就是说我们看这些梦境很真实，在睡的时候，但是醒了以后呢，回顾的时候发现梦并不真实。就是圣意当中所这种现观的时候呢，就是世俗当中很真实的呢，其实没有任何事情，所以这些是很关键的。那就像我们所说的有路的快乐，我们经验的时候追逐世俗的时候觉得很有必要，很需要讲究这些各种各样的规矩、礼貌、场合当中的各种作为，包括我们说乐和大乐的这种的差别一样的，就是我们追求乐而去种下苦因，然后就我们佛法当中说的就成佛呀、种种大乐呀，这样讲的时候，它不是我们吃食物呀、听音乐呀，或者是就是有这种男女性的这些生活呀，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居所呀，就是车椅代步呀，种种这些带来的一种的快乐，这些快乐就是我们所说的，它是一个有漏的，甚至变成痛苦的因，或者是正就是有漏痛苦的因，甚至堕落的因，种种的这种就是损失和得到同时发生的那种的状态，所以大乐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并不是那种的哈哈大笑啊，然后什么眼耳鼻舌身享受的一种乐，而是就是远离戏论的。所以这些成无漏的，并没有所谓的这种的概念，以及怎么讲，种下苦因的将受苦果的那种的，就是离于这些，就这种的是大乐。所以说要真无空性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就成就大乐。所以身体本身也是因缘所生的法，所以就是因缘所生的法呢，唯有自心，那身体也是空性的。所以书中的这些诸因缘显现，生意当中呢，就是这些显现并没有任何真实，所以这个了解一下。然后须菩提，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于云何是诸恒河沙念为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 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须菩提，我今实言告汝，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而所恒河沙数，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欲用布施得福多否？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佛告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所说，为他人说而此福德甚前福德，所以前面讲的就是大小，这里就是多少，因为我们对多少也是很有这个相对概念当中的一种，觉得这是多，那是少，对数字这些上面非常敏感的那种，对于数字的真实也有就是非常执着的一种心，在不同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些数字的变化很多，所以就是你可以说一切数字从零中生，一样就是现象的本质身应该归为这个空性，这它并没有那种你可以数很多无尽无数，正负面种种的这种运算，但是这些根本上面，如果以前说的像零是一切数字的母亲一样，一切现象的本质就是空性，所以，这上面呢，佛就是跟须菩提说，佛问须菩提是像恒河中所有沙子数量那么多的恒河，恒河里面本身沙子很多嘛，恒河好像是2500多公里的那种河，那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多沙子，那是说像恒河当中沙子数量那么多的恒河，就是又就是这个就很难想象，所有这些河流中有多少沙子，就是这所有这些恒河沙数的恒河当中，所有这些河中有所有的沙多不多，就问了一下，须菩提就说非常多，仅仅是这些恒河数已经多得无计可数，因为它是沙数，何况所有恒河的在这些沙数的河当中的沙子，那就数量就无法估算，就是沙子的数量更无法估算。一条恒河中的沙子，多的不可数，像一条恒河中所有的沙数那么多的恒河，已难以就是用数字来衡量。而彼等之中的沙数更是无法想象，就是刚才说，现见见所化，机缘成熟。世尊说，我今天实在实实在在的，就是以真实语宣说。法财二世的差别，这里也是在强调，应该就是重视这个多闻思啊，应该重视般若的法本身，般若的教法，那我们人的话，就是对大和对身体啊，对财物都有很深的执着嘛，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就是法本身。如果说就是说。如果有信仰佛法修行，我看如果有信仰佛法行持十善的人，用遍满上述所有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就是说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珊瑚，就这种七个三千大千世界，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就是整个一个宇宙系统算是一个小世界的话，小一千个小世界算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算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算大千世界，所以大中小三个乘以三千大千世界，所以十亿个小世界好像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嘛，所以是恒河沙数的大千世界，那就又是不可思议的多的，所以这个当中的七宝座师，其如是布施的福德大否？大不大？就是 多不多？那须菩提回答说，世尊，非常多。世尊告诉须菩提，如果善男子善女人持诵金刚经乃至受持经中的仅四句偈为他人宣说，其功德远远超过前面所说的满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座布施的福德。所以就是用这个来讲，都要说，因为这个跟解脱有关，我们布施或者是这些种下一些善根的话，那虽然很好，但是都是像刚才说的，是一种有漏的这种的善根。如果没有智慧度的话，没有般若的这个就是洁净，没有圣意的菩提心的摄持的话，其他的就是积累的资粮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所以恒河的话应该是现在的原来就是藏地的边界，跟印度原来的那些上面那边的好多河流，印度河也是，孔雀河，什么我们那边有不是孔雀河、麻雀河、象雀河、狮雀河吧，狮雀河好像是印度河的那个来源。所以那边高原上面流下来的水比较多，雅鲁藏布江下游应该是湄公河吧。是不是是，还有那个就是黄河、长江，很多都是高原上面，根上面在高原上面。所以就是有时候众山什么众山之什么之尊也好，众江河之源，就是青藏高原那些地方比。但是就是这个刚刚我们藏语说甘嘎，就是印度人说甘吉，应该是藏语说的甘嘎也是梵文，应该是原来有些时候，现在有时候就是印度人念甘吉，但是过去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可能有甘嘎的这种的发音，我觉得，因为像中文一样，很多语言都在发生变化嘛，他那个就是，嘎和鸡都可以用鸡来发音嘛，有时候发这个歌的音，有时候发鸡的音，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始用，因为藏文也是一的比较早的时候的一个语言，所以相对一千多年前。所以那些就是恒河的源头的一些地方的风景特别美，就因为靠近喜马拉雅山区的山脚下的一些地方嘛，那些有湖呀、有些现在印度的一些公园、国家公园一样，即山谷啊、溪流啊，很多那种很多植物呀、花草树木，有些小镇啊，那边以前有那种藏地人的一种后代，古代的时候留下来的，所以现在的话，印度人也后期的来的比较多，所以有这种怎么讲？混合的有点人种，那些地区，现在在尼泊尔的应该是西北边那边有叫布迪亚，就那边地区吧，就是主要是这些河流的源头在的地方。布迪亚的其实原来的文字也是意思是指的是博扎，就是指西藏嘛，布迪亚博扎。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有些当然这个就是不是重点了，就是说但是恒河在印度的这种史诗啊文明当中变得很重要，有不同的这些信仰的这就是以恒河的好像就是恒河沿路上面有很多著名的一些城市呀、古庙啊，然后像毗湿奴的那种的重镇，像瓦拉纳西那些也在恒河旁边，然后看到有恒河沐浴而进，就是亲近罪障的那种的印度教，有些里面有这种的，所以有很多有每12年一次的那个马哈贡布梅拉，不是有一个大的那种的法会，就是集会嘛，有时候就是多少万的人聚集在特定的四个城市吧，每年就是每12年就是选一个城市，他们那四个城市好像轮流的在做的。 然后很多恒河的过去的一些赞叹那些特别多的，但是现在恒河沿途当中呢，就最往靠山区喜马拉雅山区很多是很清澈的地方，非常水，那就是非常像那种玻璃水晶一样很清澈，但是越往下走，走到一段只要一个中型的城市下面以后，开始就污染得很厉害，因为印度的那个污染的那个不可想象，水的污染、土地的污染都很严重，空气污染，所以现在过去历史上面可能哪里到看见恒河的时候都非常的怎么讲，应该是可以生喝，水都可以喝呀，现在还是很多人就泡在水里面的这样，但是看起来里面的那个就是怎么讲的垃圾特别多这样子。所以就是修行的这种的或者就文字这种圣意的教法这上面的就是那这个就是功德很大。那我们一般的人认为就是说黄金呢、这些很珍贵，有些不惜生命来就是去赚钱呢、去就是淘宝啊，为了各种各样的收藏，这个琥珀也好，就是琉璃种种的这些上面呢，就是做很多牺牲的。上一次我们不是说什么湖南那边的一个军阀一样的，过去的时候明朝的时候的张什么什么张，现在他不是也是到处搜刮别人的这些钱财，最后好像扔到了某一个河里面嘛，好像长江的某个地方，所以就是为拼命的，但是这些呢就没有意义，究竟上根本没有意义，现实当中也可能带来杀生之祸，可能带来就是业障，就是这样子。所以说但是就是人对财富这些一直都有很热情的这种追求，所以但是这些如果满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数的这样的三千大千世界，还不如就是金刚经里面的四句偈颂，自己修念诵，为他人宣说，这样子的一种功夫的功德更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里的重点。所以引用了一个水清Gitaka Noru Gitaka 就是陈清宝珠论里面的一句话，说须菩提，所有江河入于恒河大江，比就是恒河呢随同就是这条江河呢随同恒河呢入大海，所以须菩提，如是修行的时候呢，五波罗蜜多呢，就是布施呀，就是持戒种种的前面的五波罗，也是这样子，就是以智慧度来摄持，就是若以智慧波罗蜜多摄持，则治一切种一切智之位，所以说意思说前五度呢，因为有第六度而成为度，之所以成为度的原因，所以说修行当中的那个也一样，五度是不是前有方便度，是不是很重要呢？当然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就是说也不可缺少的。如果我们说只有智慧度没有方便度的话，那可能也许证某一种的寂灭的这种见解，但是他也没有了这种证佛果的这种的因缘。但是就是从另一头来说的话，就是智慧度主要是超脱轮回的，这个获得圆满佛果的般若佛母，我们所说的般若智慧母，就是需要靠这个智慧。所以世间的人呢，就是重视眼前的利益，重视这种即时的这种乐，重视执着世间的财，这些不太重视修行的意义，解脱的这些上面好像就是任重而道远，或者是觉得就比较自己没有自信心这样子，所以这样的话应该是修清净见，觉得自己其实像这个金刚经的开始也有嘛，说你讲金刚经的这种的法对未来的众生它有没有能够有益处，佛就讲了说他们不仅在一佛二佛三四五佛当中已经就是积累了广大的资粮，有很多未来的众生听到金刚经里面的个别句子也好，就是听闻的话对他们能够解脱，能够就是 福慧资粮的这些虚静圆满，有些已经接近最后的一生两生，所以他们能够解脱，为对未来很有意义。就刚开始的时候不是有讲吗？就类似的，就是所以能够福德广大念诵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念经的人呢也是如此。有些人呢很喜欢念，量变到质变一样，不同的时候身心都发生不同的变化。所以说，而且功德既然这么大，说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的宝供养的话，布施的话，就是布施啊，就是说的难做得到，那的这些没办法做到。但是说比这个功德更殊胜的，就是念一遍《金刚经》，然后真正的发心比较完整的，带着恭敬心，带着这种思考，带着一些决心呢、念的话，那个功德更大。那不是你每天那念一句四句偈颂这些都有如此大的功德，你念整部的这种《金刚经》呢，这些意义很大。因为它这个就是解脱之门离得很近，就是我们所说的以前说的善，大善莫过于就是趋于解脱。所以这种的所以你念诵这样的话，像这之前我们读到一些《金刚经》的，我们上一次刚开始的两天三天里面，就是有《金刚经》的，功德的那一部分里面也介绍很多人的种种的一些历史上面的一些感应啊，获得的一些加持呀、这些上面我们大家也都已经就是学过了，所以类似的，应该内心当中呢，说就是会。今生也会顺利，然后受到人天的庇佑，所以而且念诵《金刚经》，等同于好像就是见到了佛一样，就是因为佛在《涅槃经》里面也有讲嘛，就是说，将来会以文字的方式现前的，他会以这种的方式来帮助众生，所以此时呢，就是应该好好的去恭敬，这样的意思对于文字。所以这里面的一个是说送此经的人与佛的身体一模一样，就是这个是释经论是这归纳的四个点，就是一个是读经的获广大的福德，这个上面讲的就是比财布施的这些功德大，然后轻松做到一些很难做的事情，如果三千大千世界的布施很难，但是念诵的话其实并没有那么困难，然后人天诸天这个恭敬念此经的，然后这个人念的时候好像就是跟佛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他的一些经也有这类似的，就是说讲到某一些经呢，念到念的话就会种下很因小而就是种下很大的善，这些上面都有的。我看时间也是差不多，你再念一个。复次，须菩提，虽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人天，每一切世间人、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稀有第一法，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尊重，若尊重弟子。任何一个人，随时随地都能够，说，此经，能持诵此经，不能说整部的经，甚至能念诵四句，经中的一个四句偈，应该知道此地，就是你念的那个人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已经变成了，就是，人间了，天人了，就是阿修罗就供养的对境，他们会对像对佛塔、佛殿、佛的殿堂一样恭敬供养，何况能具足受持 读诵完整的，就是读诵全经的全部的经文的人呢，当知其人成就最无上稀有法要，而且哪里有此经典，哪里就有佛陀以及四众弟子，已经就已有四众弟子就已成为佛与菩萨所居住的圣地。所以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比如说就是佛经、佛塔、佛像，这些代表佛的身相的实相，佛语的经、佛意的他、舍利子这些供养的方式，这样的就是时候呢，少不能缺少的就是像般若的这个经。有些时候你也可以在佛堂上面供一个心经啊、金刚经啊，或者其他的大册的这种大盘般若经，这些都可以。所以说，所以自己念诵为他人宣说乃至四句偈颂的时候，都会受到这些人天就是这里主要是讲到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就是的一种恭敬。所以刚才说的地方，前面也说到人，这边也说到地方，这些都因为经而变得神圣。所以有些地方没有这种就是修学，也没有念诵，也没有这样子，那一个空空的一个房间呢，就这样子就是一个殿堂，但是里面没有实质，那这样的话就很可惜。所以大涅槃经以及极乐愿文大书里面都用的就是末法五百世，我现文字相，观想彼为我，而是当恭敬，就这句话就是引用。经文即是佛陀，就是持诵大乘，就一个是大乘密严经里面持诵大乘密严经的人，不管在哪里与正是佛塔没有差别。凡是持诵这个般若经的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与这些就是说是佛所前的使者，好像你就念诵的时候变成佛前的使者。这个以前我们不是讲过一个故事，说小鬼在一个桥上下面的两只小鬼呢，就是准备去害桥上过桥过上桥上过的人，然后有一个人念杜母的心咒，但是你没有念准，没有念全，但是就那两个小鬼呢看见的时候是一个瘸腿的杜母经过，他们不敢去伤害。一样就是说持诵般若蜜多经的话，所以就是好像是为就是为佛所前的使者一样。妙法莲华经里面也就是若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切为一切能切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世人则如来时，则是如来时，就是来派遣的如来所遣，如来行如来事。所以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就是说就是相上面，就是刚才是经上面嘛，像什么何人意念作一佛，佛安住彼前，何人是自加持解脱一切罪。而三摩地王经里面讲的就是散布安坐瞻立卧，何人意念能人尊。就本是恒时现彼前，彼这江火广大国，就类似的，就是对于佛的身相以及尤其是法语的话，能够引导就是见解和行为，所以法的这种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三昧王经里面也有何人意念佛，彼人佛所在。所以我们就是奉诵啊，读诵受持书写，或者是能够意会通达，如理作意，恭敬的去就是侍奉，就是供奉，以及好好的去修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意义很大。修行的过程当中，所以稍稍的再看时间，大家。 今天周末反正就大家可能因为这个进度有点慢，我们就稍稍再读一点。二十，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告诉须菩提：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以是名字，如当奉持。所以者何？须菩提，佛说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是名般若波罗蜜。须菩提，于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来无所说。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是世俗人说的，就是我并没有就是违背世俗的人，就是并不曾说法这一类的，就是我们刚才也讲到说因此而没有过失种种的。所以这个时候主要是须菩提，而是须菩提请问世尊说应该怎样给这部经命名，在座以及未来有就未来是有缘者怎样去信受奉行呢，奉持这样子，就是世尊将这部经命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所以金刚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用金刚钻或者是不能摧毁不灭，或者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般若的话就是智慧，波罗蜜就是到彼岸，智慧到彼岸，就是用简单的一个概括的话，金刚智慧到彼岸，论断金刚智慧到彼岸。然后并嘱咐应当以此经命名而信受奉持，信奉受持。为什么要用此经呢？此经的命名呢？因为佛陀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并不是实有的，就这里也是一样，就并不是，就虽然起了一个名字，但只是个名相而已。前面我说大小啊、多少啊，就是名分啊、名头啊这些上面的一个上面，就是破除它的那种实有的习执习，并不是实有的般若波罗蜜，而是在名相上而称为般若波罗蜜，根除我们对名相的执着。世尊又提问须菩提：有没有如来所说的法？须菩提如是回答：圣意中，就这些圣意中世俗当中当然有了，圣意当中呢，就是如来并未说过任何法。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这个本身就是好像是这么重要的一个法，前面讲的如此如此的重要，就是比种种的布施功德更大，念一句这样子。但是同时又说到这个其实没有讲过法，这个名字都并没有真实。所以这个意思说我们在其他的宗教里面经常把它奉为圣典呢，那某一个是最主要的经典的时候，就会说这个里面的千真万确，一切都是真实，这样子，就是这种。所以这个里面佛法的一种特色就是它是真正的就是断这种两端的，就是对有的执着，空的那种的无的执着，不走两端，不走两个极端。所以这些很多就是说见解上面有差别的，就是陈述上面来讲也有差别的，但是好像概念和文字上面很多相似的这种的，现在也有人自己编一些东西从佛法里面这样子，这种有的，但这些也要小心，就是我们以前讲造论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这种境界，要不然就是有本尊的启示，要不然要通达这种释明，这样才能够就是造论，所以这以前叫做班智达那种的，就是大学者。当然现在每个人都有自由去一些，或者是整合很多宗教啊、很多观念啊这种的，但是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他们这些做法没有太大的，就是自己可以怎么样， 这是一个人的自由，但是意思说这个并没有那么样的就有意义吧。所以前面讲的就是就是一方面是尊重所有的人的创作，这些没什么，但是另一方面自己要懂得取舍。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外道的很多的经典只是这样那样的一些比较多的，但是这上面就学习般若的教法最有意义。这上面四百论中云，说诸佛所动作无非都非无因缘，是乃至出入息亦为利有情，就是佛的一切的这种事情都是为了帮助众生，哪怕是就是呼吸啊，一呼一吸间，这个呼吸乃至出息入息，这个就是也在利益有情。我们这上次也讲了佛的这种广大的这种无条件的悲心，这个不是一般世间的一个人的一种的心理能够了解的。所以说为了一个众生能够就是舍身无数次，断头颅无数次，或者是就是多少劫来可以这样做的那种，我们人世间的话就是我对你稍微好一点点点，超过了一点就平衡的话，就像做生意做贸易签订的那种平衡一样。所以你我做了这个，你对我做这个，如果你稍稍怠慢我，或者是稍稍就迟了一点，或者是亏了一点，或者是欠了一点亏欠，那这样的时候就人就心就变了。你对我好，如果你就遭遇几次那种怎么样的挫折的话，后来就可能就是因就生恨，也许有很多这种。所以这些呢是很就是局限的很有条件的，是说包括对别人的这些爱恨种种的心仇，这些都是这种的。所以这些跟这些佛不一样。所以金刚的话就是我们说之前已经说了，就是烦恼可以催眠一切烦恼的这种的智慧，就被称为能断烦恼，能断这种无明。然后般若智慧这些就是一些解释。然后智慧这些解释里面呢，就是说彼岸智慧的话有道和果的这种智慧，道般若果般若，或者是道智慧果智慧。所以就是说道般若的话，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从听闻思维这样的一些修持当中呢，能够积累的一些理论上面的，尤其文字上面的这种的和就是经验上面这种叫就是道般若，然后就比较趋近于成佛这个道路上面。果般若的话就是说实相了达实相，就是真的佛果圆满彼岸的智慧这样子。然后其他的一些分法各宗各派都有，就是有些文字般若、自性般若、道般若、果般若的这种分法。这些自性般若主要也是空性的意思，然后描述空性的文字，然后刚才讲的道和果的这样子。在萨迦巴的这个果仁巴的传承当中呢，也有这个就是道般若、果文字般若、果般若这样的一个分法。所以也是说究竟实相的这个果般若、道般若和文字般若就是相似实相，就是趋近于这个实相。所以其他的里面就是也是萨迦的这个传承当中的一地到十地的这个菩萨相续当中的智慧称为就是相似般若，然后佛就是实相果般若这一种。然后在鸡道果或者鸡果这两个是因为是就是果也是还原就是呈现鸡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说道也是就是呈现这鸡的本初的圆满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过程，也称为就是 怎么样道果一体的这种的修行当中。所以说不论是积道果的这种方法来诠释文字来诠释，这样子的时候也是可以把它分为相似和实相的般若。道和文字是相似的，跟前面一样。积和果是实相，积的就是我们说本来具有这个佛性的这种的，是最后就是圆满彰显佛性的，这个就是果的般若。所以在印毛派当中也是一样，就是相似般若文，这上面讲的是一样。所以我们就说一下这所以这上面说就是我们刚才念到说就是释名怎么怎么样，就是说般若，然后实际上面呢并没有这个就是把它名叫就是佛说般若波罗蜜经密既非般若波罗蜜波罗蜜的释名般若波罗蜜这种呢，就然后就说到如来没有说法，这主要是说佛陀宣说的般若蜜波罗蜜的这个就是彼岸智慧的这种的教法，就是说此岸彼岸也是名言上的先前的一个解释，如何去战胜烦克胜烦恼也好，转化也好，就是超越也好，这样就是圣意上面最终抉择的话，这些本身空性的教法这些上面呢并没有实有的一个相应该去执着，所以不然的话就是知不是知黑云就是知白云，或者不是被白云遮就是被黑云遮，意思是被某一种的就是道相执着道相而没有就是成就这个果的话，那也不是圆满的，所以说没有任何相。在华严经里面本来清净无染无乱，就是从果的这种清净上面来去了解圣意的这个。在生意当中呢，就是这一切所谓彼此暂时究竟就是非这些都不存在，世俗当中的就显现缘起当中显现万法，道也存在，冥想也存在，文字也存在，就是积道果这种种的都圆满的呈现。所以维摩诘经当中说，就是从真正实相来说，佛所说的法无任何相状，无任何所言，远离诸相，无有染污。所以在经里面佛讲，就是为成如来为说一字法，就这种的。还有可能我看58分钟，所以最后一句就是须菩提，于云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佛，须菩提甚多世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要不然这个下一次讲吧，已经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刚才讲到说恒河沙数的这种世界当中积累的种种的布施的功德都没有说是字句寄送的重要，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也念了好多寄送，所以
大家应该修一种欢喜心，哪怕是做的比较辛苦呀，心吃心比较散啊，说是这样的话也有，就是甚至起一点烦恼，说孩子们还不直接说亮相，但是这些当中呢，就是还是很有意义，就是去修行这样子。那我们就周一再会，扎西德勒，祝大家身心安乐、自在、健康。